各位局长，阿弥陀佛。我们先看今天的进度，把素文呢打开188页，后面的三段颂啊，是第12颗，是无著菩萨引了三段的圣教量来作为事观的佐证。那么前面的这第11颗呢，就是188页上个礼拜念最后的这一段，这个长行啊，总共依11门来分别菩萨现观跟声闻现观的差别。在此呢，这边所谓的菩萨现观指的当然不是只有唯识观哦，是包括唯识观在内一切大乘三昧的观法。那么到底大乘三昧的现观跟声闻现观有什么不同？那么在无着菩萨的长行当中呢，都只标举了大乘法的殊胜，所谓殊胜者其实就是大乘法主要的内容。可是相对的声闻现观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在世亲菩萨跟无性菩萨的解释呢，其实也没有多发挥。可是王阳居士呢，他在这个部分呢，就在后面的颂文讲得非常详细啊。不过有些地方可能他个人这个护教情切哈，也有一些他自己的取舍。我们随颂文啊，随他的述文呢、看过去啊，有些地方墨学在提出我个人的一些意见。好，那长行部分我就不念了，因为在述文内容当中也有长行的内容。我们请看188页倒数第4行，菩萨顿点啊，跟声闻这两类的圣者呢，具有现观修成成果。那这个当然指着举的声闻也包括缘觉在内，所以这边呢应当说是三乘的圣者都是以修成现观来成就圣道的果啊，应当是这样子。那么什么叫现观呢？现观的定义三乘都一样，一定要敏能所正能所一如，那个时候的平等现观的境界呢，才叫做现观啊、才叫现观。可是三乘观法的善巧呢，各有不同啊，各有擅长啊，各有擅长。于是这边呢，王阳居士就依论主的意思来举出说，那么既然三乘的圣者都是以现观来成就，这边的果当然是指出地或出果，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死观了、那么这个生死观指的就是再也不会下三恶道。那么这一个呢，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位不退，它不会再退到凡夫，所以也叫生死观，也叫做凡圣观啊，也叫凡圣观。凡者就是还堕轮回的，那么入圣道位的虽然还在轮回当中啊，还在轮回当中的，不过他已经不会下三恶道，甚至是能够常常修行，这很重要。记住哈，轮不轮回那是看业力的牵引，可是能不能有机会在轮回的一手果报身因缘下还有修行圣道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凡跟圣最重要的差别。如果我们今天的福报很好，来生也还是得人生，可是没有学佛的因缘，这也很惨。最惨的是还碰不到善知识，还遇到恶知识，对不对？引我呢造了邪因缘，那这个是更麻烦的啊。所以呢，修行圣果，其实在凡圣观这个关头呢，就是以现观来成就，来成就的。那么既然三乘都是修现观成就，那么到底这三乘的现观彼此之间有何差异呢？所以他说啊，菩萨与比当然指的是二乘了。那么菩萨乘的现观到底跟二乘的现观有什么差异呢？在此呢，无著菩萨就归纳大乘的法教，把它用11门来做表列。好，第一门有所缘的差别啊，很重要哈。你可以看到经论当中呢，只要讲修止观一定先提所缘啊，所缘就是你的止观境。你的止观以什么为所缘呢？依照前面当长行文呢，他说啊，大菩萨的现观是以大乘法为所缘。那么妙老最爱讲的大乘的大呢，就有六种大 啊，比如说心大，这是最重要的啊，断大、智大，还有时大，就是时间会很长远等等，有六种大啊。我们在此不一那个解释哈、啊。王阳他就举的法的差别相啊，依法的差别相来做比喻，最重要的就是般若。但是般若三乘都共般若，那么般若其实老实讲啊，并不是一个很好判别所缘的差别啊。所以王阳在这边举说了，菩萨以大乘摩诃般若啊，我想大概只有以摩诃这两个字来表的，它是大乘啊，菩萨乘不共的般若。可是到底不共般若跟共三乘般若之间有什么差异啊？单单只是用这几个字还是不能说得明白的哦。那么第二个真如，其实二乘人也证真如，也证真如，所以这一件事情也不能够说是这个有显著的差异的啊、哦。那么再者呢，就是法界，法界三乘都证法界性，只是呢广狭深浅有别而已啊、哦。所以呢，在这边王阳一定要举出大乘法师以所谓的摩诃般若真如法界等甚深大法以为所缘，目前是觉得并不甚妥啊。我觉得还是以什么六度，大乘法就是六度，六度有四有理，对不对？有四有理，四六度的部分呢其实是共三乘了，可是理六度的部分呢当然就有不共三乘的部分，那当然详细讲要看般若经了啊。所以我默学是觉得六度还是最容易区别的啊，最容易区别的，以乃至于要跟后面如果王阳一定要举出四谛十二因缘来看的话呢，六度是他所缘最重要的差别。那么相对于六度来看的话呢，声闻不尔，声闻不以六度为所缘，他以什么？以四谛十二因缘。老实讲，四谛十二因缘就是真如的一种，对不对？都是真如一种，因为真如是离体嘛，是一种实相的道理。那么四谛十二因缘本身是实相，本身是一个道理，是个显出的离体，圣道的离体。所以呢，它其实共三乘都要修的，大乘其实也缘四谛跟十二因缘啊，并不是不缘。这样一写，就好像觉得声闻学四谛十二因十二缘起，大乘好像就不学了啊。其实不然哦，其实不然。那么如果你要以声闻以四谛十二因缘来作为所缘的话呢，那么大乘就是以四谛十二因缘所显的甚深秘密义为所缘啊。你要这样子讲才可以。可是你只是讲甚深秘密义，就有点好像感觉咱们大乘在自高啊，在自己觉得哦，我是甚深的，我是秘密的。其实四谛跟十二因缘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啊，只是你智慧误入的深浅跟广狭差别。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因缘，声闻缘四谛十二因缘的理智面，就是道理面。可是呢，大乘呢，在四谛十二因缘用什么样子的环境来悟呢？用四相，在六度的四相过程当中来悟入四谛十二因缘。所以我们说声闻悟入的涅槃是偏真涅槃，而大乘的涅槃呢是有理有事，并不执理废事，在事相当中显理的啊。因为事在声闻现观的角度来讲，他都说那是虚妄，大乘也知道他是虚妄，可是认识事相的虚妄，可是菩萨乘的圣者他会依着修，随顺修，而一样随顺证入四谛十二因缘。可是声闻现观就不然，他偏真理啊，偏道理面去观察这个事相，认为事相是虚妄，应当以空无相无作来看待它，对不对？所以根本没有作的必要，因为作他觉得只有染生死因，他不愿意受生死果，所以呢他就执那个理，不愿意去随顺那个事相啊，所以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啊，动机跟修法上的不同，所以他把事相当作所对治。可是呢这个菩萨呢就把事相当作是道的所缘，这一点是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哦。好，这是第一个两种现观的差别。第二种现观，两种现观的差别呢 是由支持差别，支就是质量啊，质量。那么我们修道一定要有道的质量，所以支持其实就是道质量啊，就是修止观的质量了。那么两者用来修道的质量呢，是有广狭差别的啊。那王阳是这样子写的啊，他说菩萨以大福大智啊，都要加上个大哦，大福大智两种质量，其实就是所谓的六度四摄，这是对的哈、哦，这个是对的。那这边的大比起隔壁最后一行的少小，到底有什么不同哈、啊？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我这样子讲一讲，声闻的少小善根福智为支持故，那个少小指的是随缘随分。其实你说声闻不修善吗？不会，他有因缘，有人找他，他还是会修善。有因缘相应的这个弟子愿意跟他求法，他也是讲法，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不契机，你不相应，他也不一定非要讲不可，他也不会变化他的说法善巧来随顺众生讲说善法。可是呢，大福大智的菩萨修资粮的心态呢，他六度四摄，以四摄为基本，然后呢摄入众生之后呢，教导众生用六度来维持五戒十善基本的道德律，然后呢其中再一直不断的去教导他入圣道的现观的善巧。所以呢，在此菩萨他要求自己随顺众生所变化学习的善巧，大过于对众生的要求。可是呢，声闻跟圆觉他不一样，尤其圆觉在经论上写哈，他教导众生的方式喜欢用神通示现啊，喜欢用神通示现，他不太喜欢动口说啊，去解释那个现象，你懂就懂，不懂就算了啊。所以感觉起来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禅宗祖师，对不对？不动言语，然后呢手一比，对不对？神通一示现，你相应就不相应，不相应就算了啊，那就是看你的根气的问题。可是菩萨的这个成就者呢，他就会随缘尽分，尽什么办法？尽他自己的本分，努力的学习厚德智，种种善巧方便，一定要让众生能够悟入圣地不可。啊，这是两者他们在动机上的不同。啊，但是两者都一定会说法理啊，只要有因缘的话。啊，所以重点就是一个六度四摄，一个就是随缘随分。啊，随缘随分，两者的差别是这样。啊，这是第二个修资粮的差别。第三个，他们要去通达的道理也有广狭的分别。啊，看隔壁一行啊，通达啊，两者的通达呢是有差别的。所谓通达就是现观所证，就是两者的现观所证的量有不同。菩萨的现观呢，具证人法二无我啊，也这是人法二无我是唯识的讲法了哈。那么共大乘的说法就是二空啊，就是二空真如。菩萨的现观是具证二空真如，那么唯识的说法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两种无我性，两种无我性。而声闻呢，但证人无我，这个人无我就是不得嘎罗无我啊，所以他们的重点就是不得嘎罗无我，这两者是差别的。那么进一步就要了解，那大乘就是菩萨乘多出来的法无我主要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所知障啊，就是所知障。菩萨的现观也把所知障当作所对治啊，所以所知障障菩萨，并不障声闻缘觉的解脱。获得所知障的那些智慧，其实并不帮助你的正量会有差别。因为如果你只是要解脱生死，处理三界，能够对治烦恼障就 OK 了。所以呢，人我相应的烦恼障呢，是障三乘的。所以呢，你要成就菩萨乘，其实也要证人无我。但是在大乘所谓的二无我性，并不是把人无我跟法无我分开两边，而是用同一个道理现证两种无我性，是现证两种无我性平等平等，无有差异啊，无有差异啊。如果还把人无我跟法无我当作是两种见地，那这个就不是菩萨所证啊。菩萨所证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不二啊，不二的一个理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在此是 两者通达所证的差别性。这是第三个差别。第四个，两类圣者所证的涅槃啊，涅槃也有所差别啊。你看底下他怎么分啊？他说，涅槃者就是现观的所得。你看哈，第三颗是现观的所证，对不对？好，那么第一颗是所缘，第二颗是所依，所依的资粮。那么第三颗是所证的果，第四颗呢是所得啊，所证的量跟所得的果。好，那看两者的差别是什么？菩萨色受啊，菩萨的涅槃呢是属于那个色受，就是属于什么特性呢？属于两边具不住的无住大波涅槃，这是我们的说法哈。那在这他就比较详细讲了，就是不住生死顿号，不住涅槃顿号，两种不住啊，生死涅槃具不住。不但如此，为什么都不住呢？因为他会在六度四摄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圆满无尽的功德，在圆满无尽的功德的过程当中，不离涅槃，也不入生死。所以大乘菩萨乘现观所得的涅槃是这样子的一个界定啊，这样一个界定。可是声闻因为执理的关系呢，所以呢他对于跟出离三界啊，出离三界解脱生死无关的功德，他并不作为他自己所得的果，所以呢他就唯求自解脱，就是证我空的涅槃，证我空涅槃。然后呢，由此当你有生之年证得阿罗汉有余涅槃等报尽了以后呢，让前生报得这一生的一手果报报尽了以后呢，不受后有，以不受后有的无余涅槃啊，为自我的解脱。这是两者的差别啊，这两者的差别。那于是大乘说呢，无余涅槃其实也等于入一个非常深的定啊，那个定呢也有论本说那就是灭尽定。那灭尽定也是因缘所生法齁，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个定的时间的长短啊，定的时间的长短。所以这种解脱涅槃呢是并不究竟的，这是大乘的观点。好，这是两者所证涅槃的差别。好，第五个，两种现观它的地道加个字齁，道那个地啊就是它的阶梯，就是次第。它正果的次第，两者现观是有差别的。那么菩萨现观的次第就是实地，声闻缘觉的现观呢就是四相四果啊。不要以为缘觉就没有四相四果，缘觉一样是正声闻果啊，只是有老师跟没老师的差别而已啊。有老师的叫做声闻，没有老师的叫做缘觉啊，这是两个差别。好，那这两个是他们成道的阶梯，所以在藏传呢，他们通常叫做地道啊，就是阶梯次第的意思。两者正道的次第呢是有所差别的啊，这个是现观的所依啊，现观的所依。那么菩萨现观依于实地，这实地呢，唯识的说法是经历无量那由他劫而成满故而得出离啊，出离是出离实地的无明障啊，无明骗啊，骗到等觉后心，所以等觉后心等觉位还有一品无明没有破的啊，所以一定要到实地啊，实地后心所有一品啊，最后一品的根本无明才能够出离。这里出离是出离无明啊，出离无明。所以呢这边指的就是无量劫，对不对？并不是一般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我上次也讲过了，三大是把整个成就从入资粮位到成就佛果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能定它时间的长短，称之为叫做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于是呢就告诉你，在此的时间是不可思议的量，并不是多跟少的问题，而是叫你根本这是属于不可思议法，不能用我们的世间心去做分别的啊。但是因为别教的次第是俨然分别的，是有它的差别相，强调它所修所断所证的差别相， 所以呢有这样的次第。而原教的正量啊，原教正量都是正一心，所以呢始终无别，就没有地跟道的差别啊。这是天台判教天台的说法啊。好，在这边讲的出离是出离一切障，这一切障当然包括烦恼障跟所知障啊，烦恼障跟所知障啊，来成就究竟的果位啊，来成就究竟的果位。那么声闻呢，是依欲流啊，欲流就是什么果呢？欲流果什么果？初果，也叫做须陀洹啊，然后阿那含是啊，不是斯陀含阿那含，然后阿罗汉。但是有另外平常有人这样的说法，叫做初果阿罗汉、二果阿罗汉、三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通通四果四相四果都叫做阿罗汉啊，都叫阿罗汉。阿罗汉就是圣道果的同义词哦，但是他们的智慧有广狭不同。即便到了四果阿罗汉，照论点来分别的话的，又有七种，又有七种很多差别相的阿罗汉啊。有些阿罗汉会退的，有些阿罗汉是不退的，所以表示的就算是到了阿罗汉，也还是因为他的次第有别，那就智慧有别，有种种形象的差别相。那么这四相四果呢，经历少劫，这个少劫是相对于无量劫而说少劫力。那么照论上的说法呢，这个声闻历六十劫啊，那么缘觉呢历百劫。可是为什么智慧比较高的，所谓智慧比较高的这个缘觉会比声闻来的时间长呢？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缘觉还证得声闻没有的无私智自然智，了解吗？所以两者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在因地的时候所发的心不一样。其实缘觉照论上来讲，他不是过去生没有跟过佛学法，他有，他过去生有跟佛学过法，可是呢他就是不愿意在佛前证果位，他就发一个愿说我要在无佛出世的时代啊，或住在这个僧伽蓝当中，或离开一个人独居的情况底下，依着四相的因缘而悟入声闻果，两者的发心不一样，所以他的智慧比较高，于是呢他的抱负就比较大啊，比较大，所以他用的时节就比较长远，因为他要断证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并不以时间的少跟多来分别果位，反而刚好相反，花的时间长的，他所证的、所对治的、所得的以及智慧的成就，往往当然也就跟着他的时间成正比的增加，所以主要都在他们所对治以及所证的目标发心有不同，所以时节就会有长短的差别啊，这是地道第五个差别。第六、第七把它合为一谈，因为呢通通是依清净的差别相，它有两颗，第六跟第七我们先分别一下哦。隔壁那一行，菩萨现观具能断除一切烦恼及烦恼习气，声闻现观但能断除烦恼故，余习犹存。到这边呢啊，后面还有一段，云习气者虽无烦恼，然其所作是有烦恼。到这边画个斜线，这边是第六啊，依所断的清净程度啊，菩萨跟声闻现观有一定的差别。那么后面又菩萨现观能尽佛土，无量福德、无量智慧、庄严佛土，摄意有情。但是声闻的现观呢，唯能厌弃断染世间，全不能转成清净的身跟清净的土。这是第七，这是第七。所以两者呢都是自受用的差别跟他受用清净的差别，两者都是清净的差别。前者叫做自受用的清净差别，后者叫做他受用的清净差别。而自受用主要当然是断烦恼所知障啊，断烦恼的现行跟习气深浅的差别。菩萨的现观，他不但要断烦恼的现行啊福祸，他还要断除烦恼的习气。什么叫习气？隔壁一行我们先看一下，所谓的习气就是虽然表面上三业 啊，三页，对自己而言，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构成障碍他起烦恼的一些现行，但是对于别人看起来，他的三业的造作好像有烦恼。所以由此之故呢，我们呢虽然呢正量可能智慧显现有差别相，可是只要我们外现成牢啊，就其实就是还有习气，习气没有断尽的啊，习气没有断尽的。而真正的菩萨现观是以断尽所有的烦恼习气，所以对于外人而言呢，他看起来就是一派的沙门庄严相，他流于尘劳当中呢，可是不会现尘劳的相。如果你还现出尘劳的相，表示习气犹存啊。对别人而言呢，他看起来还并不完全清净的啊，这是习气的差别。所以菩萨现观不只是要调伏自己的烦恼现行，不构成自己解脱的障碍，他不但如此，他还希望不要触恼众生，要把自己的烦恼习气都能够断尽，乃至于呢，太阳照在自己的身体所留下来地上的阴影，鸽子飞到你阴影当中还不会飞走，对不对？这是公案啊，对不对？好，那像舍利佛称习众，他的身影呢、啊，鸽子飞在他的身影当中，他会吓得会跑掉。啊，你看看我们今天呢、啊，走过那个中正纪念堂前面不是一堆鸽子吗？嘿呀，你还没行到口，人就飞走走啊，对不对？这表示你的威仪啊，哈，差佛差太多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习气是有深浅差别的。好，这是自受用哈，烦恼断清净的差别相。那么第七种呢，是他受用，就是能变化出来给一切众生受用的身跟土。好，他的庄严啊，他的清净的程度也有所差别。菩萨的现观所表现出来的功德呢，他能够清净佛土。佛土啊，各位不要把它想成好像不知道几重天之外齁、哦、很清净的那个净土，倒也不是齁、哦、佛是以教导众生成就啊等正觉为目标的。所以佛土主要的不只是自受用土，最重要的是他受用土。你看齁、哦、地上的菩萨就度地上，就是报身佛度地啊，十地菩萨，对不对？化身佛就度什么娑婆世界啊，以及六道的这个二道的众生。他所现的，他所现能够让众生开悟的因缘就不一样，就不一样。这就是能净佛土的差别。那个净者就是示现，能够帮助众生开悟，对不对？见自性的一个环境啊，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你能够成就净土，成就一个佛土，就是成就能够令众生悟苦集灭道四谛而得无余涅槃彼岸的一种正量的一种学习环境，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欢喜到阿弥陀佛净土？因为看到阿弥陀佛经当中，你看那个净土，处处都会提醒你修行，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去那边移民躲在那边休闲的啊，它不是地中海别墅，它是去那边要去念佛、念法、念僧、修三十七道品的地方啊，啊，去那边处处都会听到佛说法。你的心不会生出杂念，对不对？处处都能够有正念正知的修行的场所，这个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佛土。所以佛土是什么？就是学法的所在。你功德力越高的菩萨，他就会能变现出给一般众生学法的环境，就会越殊胜，就越庄严，功德会越具足。那么功德力不到那么圆满的菩萨呢，他所现出来的福德跟功德呢就没有那么具足啊，应当这样来思维会比较好。好，于是呢他说啊，他所能尽的佛土无量福德无量智慧啊，一定要有福德，一定要有智慧，两种之两，这是不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啊，菩萨戒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就不是自己受用够的，还要为众生积极之量。积极什么？积极未来自己所成就的佛土，他所需要众生在这边修道的福德跟智慧之量，都在他因地发心当中要去积极的对象。所以他发心的那个广狭显然有差别嘛，对不对？好，所以以自己的道所需要的当然很少，可是如果你能够有那样的福报，然后能够学更多的法教，那么你就可以去摄受契机更广的众生，对不对？ 有人对这个法欢喜，有人对那个法欢喜。那么如果你能够发心为一切众生学一切无量的法门，那么你就有机会对治不同根性的众生。这个你所展现出来那个佛土的广狭以及那个庄严呢就不一样啊。所以那个庄严佛土色义有情，其量就有别啊，对不对？这是他所成就净土的差别。而身为县官呢，他只考虑到无我无我所啊，他也愿意把他所法教他所成就解脱道的法教交给别人，可是别人不相应，他也不做强求。所以身为县官唯能厌弃，厌弃什么？厌弃世间，加两个字啊，唯能厌弃世间。什么是世间？世间不是娑婆世界哈，世间是指五蕴，五蕴叫做世间啊。记住哈，讲世间就是指五蕴啊，不是指这个娑婆世界。那个世界是共业所成，不是一个人说我要舍弃就舍弃，我要干单的。你只能舍弃，我不用别业参与其中，对不对？跟别人共业，你可以这样决定。可是你不能够去舍弃共业的世间啊，所以我们一般讲的厌弃世间指的是五蕴世间啊，是指五取蕴啊。断染世间，记住哈，断弃什么？断弃你对世间的杂染心，不能把那个世间去除掉，只能够去除掉我对五蕴所有一切觉受的一种执持，我把那个执持性可以放弃掉。但是他的用心全部在转清净的身土为一切众生受用，他的心不在这里，这不在他解脱道的计划当中啊。所以他只对自己的五取蕴所感应的执着，他会去断弃这一切的我所的杂染。但是呢，他不能为一切众生转成一切有具有无量福德智慧的净土啊。所以他在一般的这个在家众啊，他的那个环境呢，他也不会多有一些这个建设啊，一些参与，他不会有这个想法，因为他觉得那些都是多余不必要的事情。这是第七，两者县官所成就清净的差别。前者差别是自受用断烦恼的差别，后者是成就为众生他受用净土庄严程度的差别。好，两者清净度上都有它的差别相。这是第七颗。好，第八，由于自他得平等心而显现出菩萨声闻两者的差别。好，就是两者呢，就是有没有看到自己与众生的平等心性，在此的平等性上所证量的差别呢，菩萨跟声闻是有别的。好，请看王阳下面的叙述，他说啊，菩萨视他如智啊，视他如智，其实不是视他如智，根本他就认为所有众生跟我是无二无别的。为什么？共所依嘛，法界性没有独存的，没有独存的啊。所以呢，普令舍于杂染得清净故啊，应当要加上普令一切众生舍于杂染。所以他的发心就是要想怎么样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舍离杂染的系缚，而得到心的清净，以此为动机故，成熟有情，加上两个字，善根，承受一切有情的善根。那么怎么样承受有情的善根呢？就是透过教化的工作嘛，所以一定要为一切众生当法师当导师，用三业四现圣道行来教导有情成熟他的善根。依此之故，他必须加行一切的法门，断尽自己一切的烦恼跟烦恼的习气，对不对？于是以此为因缘，才有办法能够度一切的众生，成就无量的啊无上的佛道。这是我们的四无量啊，四无量不是这个四种弘誓愿。所以由此之故呢，加行无习，所以必须要花无量劫的时间来圆满这个功德。但是身为县官呢，但能自立舍弃众生，其实不能叫做舍弃的哈，不能叫舍弃啊，不能叫舍弃，但能自立倒是真的啊，他只能够做到自立的解脱啊，自立的解脱，这是第九个第八个差别。第九跟第十是比较容易混淆的，我上次大概也简单讲了哈。 身差别跟受身差别就有点像我们染味的哈、哦、凡夫的所谓的饮业跟满业。饮业是说你会升到哪一道，身差别对于菩萨乘而言就是你毕竟会成佛，你成佛这个是被受记的，是肯定的，这叫做身差别。可是受身差别就是你当你走到这一条圣道，毕竟成佛已经必然成佛被受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庄严度啊，他所成就的福德跟智慧的庄严度是有所差别的啊。两者啊，就是不同的心量，不同的智慧，不同的法门所现起的功德是会有差别的，因为依他们因地所发的心会有差别，依他们的法门也有所差别，这叫做受身差别。可是虽然受身差别是有别，可是身差别者一定成佛这件事情，你只要修行菩萨乘，那必然是成佛的啊，只是时间的久远以及成就佛果的时间不一样，你的名字不一样，你所摄受的众生不一样，你所成就的法门不一样，所成就的国土也不一样，这叫做受生差别啊。我们看看这边王爷的解释，他说有生差别也可以去分别菩萨跟声闻。那么菩萨呢，具众恶空法界，生如来家，成就佛的体性，为佛的真子啊，是真的佛子，意思就是说他是佛位的法王子，对不对？就像是你国王的嫡系的王子，他长大以后呢一定会继承王位是一样的啊。好，这个是我想不用多做解释哈。那声闻不耳，但得一分解脱，为什么？只解脱烦恼障，所知障就是对于度一切众生这条路上啊，这些厚德善巧方便智呢，他并没有完全圆满，所以他说啊，但得一分解脱地理，因为他偏理，对于事他不圆满，所以他不能够少记诸佛事业，如杯子，杯子就好像这有点过去的那个思想，就是与卑女所生的儿子一样啊。那么以前就是世袭种姓度嘛。你如果你的种姓是什么，你生生世世继承来的种姓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如果你的种姓并不是佛啊，并不是佛的种姓，那你再怎么长大了啊，再怎么长大，你的发心你所成就的功德毕竟还是如奴婢一样啊，所以还是一样继承这个种姓下来，所以种姓对于为师而言呢就变得非常重要的差别。而种姓是什么呢？种姓并不是不可以改的，在瑜伽师论讲种姓就有两种，一种是法耳传来啊，本性注种，一种呢是这一生得善知识的因缘而能够习所成种啊，习所成种，所以有果望因跟有因望果是不一样的啊。如果由果来看因，就是由现状来论因的话，这一生我为什么对菩萨这个教法会欢喜，一碰到我就欢喜，对于声闻教法我怎么学我都不喜欢，为什么？只能够说有果地看因嘛，因为你法耳传来你就是菩萨种性，你法耳传来就是声闻种性，所以自然而然你跟菩萨法就相应，跟声闻法就不相应，反者呢对喜欢声闻法的就不喜欢菩萨法，怎么看菩萨法就觉得它不合理，对不对？这是你过去的因，这是有果望因。可是如果由因望果的话，只要你此时有一个因缘，你今天只要发心改变去闻思修熏成种，那个种毕竟就会在未来怎么样预言成熟，所以如果你这一生有机会听到菩萨法，你这一生或者是来生预言你也会现行什么菩萨的果，所以由果望因跟由因望果就会有两种不同啊，两种不同。所以虽谈种性，种性是一个现象，并不是一个必然啊，并不是一个必然，有必然就是堕入自性见，对不对？那么这个在所知见的范围当中也应当要对治的哦。所以于是虽然讲种性说，可是种性有两种种性，应当要善分别啊，应当要善分别啊。这个是有生差别啊，生差别就是由就近引生的那个果，就近的果，两者因为种性会有别，所以生差别者那个生其实也可以改成种性有别啊，种性是会有差别的。好， 那么纵使你身为同一个种性，你所发心要成就的果是一样的，可是修两种现观，它的受生差别也不一样，它的福德智慧庄严的广狭跟深浅是会有种种不同的。好，比如什么呢？比如菩萨现观，他说菩萨现观常于诸佛无漏受用身土会中顿点。为什么呢？因为入地以后的菩萨他是听报身佛说法，对不对？所以只要他入定，入大乘的三昧定中，他随时可以到灵鹫山听法，对不对？可以升天听法，可以到佛国听法，他可以在一念顷间到兜率天听弥勒菩萨开示唯心是定，对不对？他可以到这个阿弥陀佛国的常寂光净土听他开示般若经。我们哪没有入地的凡夫呢？是没这个本事的啊，对不对？除非你遇到刚好来此娑婆世界八相成道的佛陀，如果你不执佛事，你是听不到佛亲身说法的。那你要看看你跟化佛有没有因缘了。如果你跟化佛没有因缘，你不是生在佛前就生在佛后，你没有自受用的能力，能够作愿或者是修定，得到会相应到佛的净土，随意往生，受彼果啊，受彼那个佛刹佛国的说法的一种滋养，就没有这种功德力啊。所以他说啊，菩萨现观不然。所以妙老就常常讲啊，说我们今天啊，不要只修福德啊，多修止跟观啊，对不对？而且呢，你既然要有心到兜率天去听弥勒菩萨说为事啊，到阿弥陀佛国去听他讲般若经，那么你就要经常熏习，你没有预习去那边也是听不懂嘛，对不对？去那边碰到阿弥陀佛，你愣的看他的庄严像，问不是问题来了，对不对？还没问出来你就出定了，哎，又回来了，对不对？入宝山空手而返，这当然说的笑话，意思就告诉你，你一定要有预备啊，啊，一定要有预备。所以你看啊，菩萨现观不然，菩萨现观是见佛的啊，啊，见佛的不是得定而已啊。所以菩萨现观是常于诸佛无漏受用身土中，就是于报佛的净土当中呢，能够怎么样呢？能够随意往生，能够随意往生啊。虽然八地以前的菩萨还是分段生死，可是他也有一生生，这一生生是定果色可以成就的，他只要入定有定力的加持，他就可以随意往生，不见得要死后才往生啊。然后能够随意往生，受彼佛刹无漏受用生土的果力。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自己的功德所得到的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在定中到阿弥陀佛国听法的话，我们都会变成什么？变成阿弥陀佛的身相，知道吗？那不是我们今天已然成佛了，是受佛本愿力的加持力故，变现佛身，在阿弥陀佛的那样子的无漏受用净土当中，在此法会当中，人人是阿弥陀，对不对？但是听阿弥陀佛说法，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在密法的修行当中，也叫我们观，观我们的身，观我们的心，观我们的处所所在，观我们的动机意乐，通通是与佛无别的。这样的说法就是比照这种啊，比照这种啊受身差别的观想啊，这种观想的心呢，是比把自己永远当作凡夫是会殊胜很多啊，是会殊胜很多。就是啊，祈愿佛菩萨的加持力，受过他本愿的加持力。所以你只要祈愿诚恳，心清净，只要跟佛菩萨的本愿相应，你就可以得定。以后呢，记住啊，一定要得定，你还是散心是去不了的啊，一定要得定才有办法随意往生到那个无漏受用身土当中呢，受那个佛土跟那个佛一样功德的一切利益。不过只在那个定中有效，你只要出了定，一样还是回到我们的现在这一期果报身，因为果报身还没有灭嘛，啊，还没有灭嘛。好，这个是菩萨现观的差别功德。而声闻现观，它只跟化身佛跟化土相应，所以他说啊，但有诸佛变化身土之所摄受，所以他只能见化身佛啊，那么跟佛的化土啊来相应。在他未得涅槃的时候呢，为生世间，那个世间就是五蕴 他就会还是会受五蕴生。可是如果他已经证有余涅槃的时候，这一期报尽，他就不受后有，永尽生死，对不对？入了无余涅槃，这是两者的差别啊、哦！所以一定要断尽这一期的果报身，才有办法永尽生死，入无余涅槃啊，入无余涅槃。而此生只能够遇佛事，成就声闻果，这是不容易的啊、哦！好，这是两者的差别。那在这边就有个 PS 解释一下生跟受身的差别。你看王阳怎么解释？他说生就是所谓生得如来种子，旁边写一下，就是一切种子，就是所谓一切种子。好，那么什么叫受生呢？受生就是于佛众会摄受一熟增上等果，啊，就是听法了。所以受生就是听法所增长的功德，或者是透过供养佛菩萨，啊，你的三业功德也会殊胜，也会殊胜。前面的生是透过你的修法自正量所成就的智慧，而受生是透过供养、透过祈愿、透过修定、透过听法、透过随喜这些非自正量功德相应的增上果，增上果，啊，这叫做受生，啊。那么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生为永生，受生为别感，啊，永生就是我们取得的那个果，啊，那个究竟果一定永生，永生是必然的意思了，必然会得到你的果，叫做永生，跟基督教的永生不一样啊。那么受生就是别感，啊，就是别业所感。根据你个人所修的法门，你的福德所修的差别，你感召来的满业了哈，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讲的话呢，它的那个庄严度呢，庄严相呢，就有所差别。好，这是第十种菩萨跟声闻现观的差别。第十一种果位上的差别，菩萨现观所得的果是什么呢？所得的果就是佛的不共功德，包括什么？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当然不只是如此哈，不只是如此，还有像什么无证、愿智啊，还有啊这个三念，我不太背得起来了。像这些，总共有二十类的佛的功德，详细呢，请看《显扬三教论》，那边有表列啊，表列这些种种的无量功德。有人常常就把这个所谓佛法讲的功德哈跟福德搞不清楚，功德就是表现在三业上的一种能力跟气质，啊，当然有自受用的部分，可是他自受用的部分都能够有他受用的气氛表现出来，啊，就是实力、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等这些无量的功德，所以这个功德呢，都跟色受众生会有关系。哦，并不全然只跟智慧有关系，你看这些功德个个都跟色受众生有关系，啊，这是非常不同的。所以菩萨现观在果位上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果地上所表现出来的堪能性，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气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力的广泛多元性流利，对不对？啊，一种庄严度，这是不一样的。而声闻它是成就出离生死必然的五分法身，五分法身菩萨也成就，这是共三乘。所谓五分法身是戒定慧，那菩萨乘难道不戒定慧吗？当然也有嘛，对不对？那么透过戒定慧的修学，一定成就什么？解脱，然后呢也能够自证解脱，所以是解脱之见五分法身。这五分法身既成满矣，他就取空无相无作三悉陀门唯取涅槃都无胜用。那个胜用指的是像佛不共功德的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些殊胜的功德，叫做胜用。那问题是声闻人他不在意这些事情，他不在意这个事情，他只在意怎么样你的五蕴身不再感召，因为五蕴会在受限于境界，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不可爱的，所以它都会远离这一些东西。如是一切，以上有十门，十一门， 来说明菩萨现观跟声闻现观的功德。由此可以显现出来，菩萨现观的功德呢，它的业用无上。为什么？因为它以恶利为前提啊，以利他为前提达到自利的功德，这叫做恶利菩提道啊，恶利菩提道。所以依恶利菩提道的发心，同样修共三乘的法所成就的功德跟利用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以上是标举出来十一门的差别相啊，十一门的差别相。这一点说明呢，算是给各位学长一点这个佛学常识啊。我想在别的地方还看不出来有什么论点的，把这两者啊有这样的分别啊，这样的分别。可是记住啊，这只是分别啊，并不是必然说声闻就不殊胜，声闻还是圣道行者啊，他的成就解脱生死也是非常庄严的。好，这是十一种差别。那么后面的三个颂我们讲过了哦，等我们下个礼拜讲法蕴一零章的时候呢，我们再做复习，因为这三句颂法蕴一零章一样有收录，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做总整理。好，在此我们把这一分的长安文算是消完了，请往前翻，我们来看序文第二页。第二页我们再念一下三者入所之相，是第二页的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好，我们看一下刚刚学完的第三啊，入所之相分这边所举的重点是什么，都是我们第三段文啊，尤其是第二段文啊，就是悟入依他起性的那一段文，它几乎全文照灯啊，全文照灯。所以也就是说啊，悟入依他起性那一段文是三段长行当中，唯识观三段舍大乘长行当中最重要的啊。我之前讲序的时候就跟各位讲过啊，各位要怎么样读这个序呢，把序当作是王阳为我们画重点，他在哪里标出重点，表示在那个地方要仔细的思维。好，请看他的文是这样子，他说啊，入所之相分呢，是以悟入唯识性为目的。那么什么叫唯识性啊？那么如果你能悟入唯识性，就能够入所之相。那么在此我要说，唯识性有两种解释，一切法如，或者是依他起性啊，依他起是指清净的依他起。如果你能够悟入一切法，它的法性都是清净的依他起，这个叫做悟入唯识性，也叫做悟入一切法如，因为悟入一切法的如实相，它就是依他起，依他起只是依他起，没有染净的分别，这叫一切法如。能够悟入这个地步，叫做悟入所知相，因为你能够悟入一切法这般的实相，你就不会为镜像所转，对不对？这个叫做悟入无分别智啊，悟入无分别智。好，由悟入此故，就是悟入所知相故呢，入即喜地啊，就是出地。这是因为这是大乘的摄论嘛啊，所以当然以即喜地不以出果来说了。那么入即喜地的圣者呢，善达法界，法界就是中道第一，因为他知道他的因，所以一切法的因毕竟是空，可是以毕竟空义故，一切法可以成立，所以也知道如何有，以空性为因，又知道如何在无障碍法界当中能原生一切法，而原生而实际上无生，把这些道理有无染尽，能够证道不二，这个叫做善达法界。这一类的圣者，他就是生生世世长生如来家。如来家者就是有根本无分别智的真谛的智慧，也有后的智熟地的智慧，两者是平衡的。能够具足这两种智慧的圣者叫做生如来家啊，这是唯有入出地的圣者才会有的。前分是指的所知相分，他说所知相那一章当中呢，以唯识摄一切法，摄就是整理，一切法是指运界处的法相显现，一切法唯识，没有自信，对不对？ 没有一切法的实有自性。如果要说他有自性，唯是四性，而四性也是依他起，是入所知相这一分要去证明的。所以在所知相那一章当中，我们已经说明了一切法唯是事，没有自性。不但如此，无著菩萨还举出了有教有理来成立唯是的证明，对不对？所以不但是无著菩萨自己作论，他还举了教证跟理证来成立一切法唯是的道理。好，此分是指入所知相这一分。入所知相是叫你修唯识观，自己去证明，对不对？自己去证入唯识性，就是依他起性。那么由你自己的自证量来肯定为什么一切法唯识，而识性也无，对不对？所以入所知相的目的就是要遣除唯识性。前面先把一切法归成唯识，入所知相又进一步证到唯识性，也是依他起，依他起就是空，对不对？就是空，能够善达法界性。所以此分复说以此为门而得见道，唯识的教义重要无私，真学佛人谁能不学呢？啊，这是他的个人的感叹啊。然复当知此唯识义是方便道，记住哈，只是大乘三昧的一种方法，不是唯一啊，不是唯一，它是一个方便道。由此呢，能遣遍计所知，勿依他起，有没有？遣是遣遍计所知，遍计所知就是相，一切法的相，唯是遍计所知所显，而遍计所知毕竟是虚妄无体，相根本是显现空，这是遣除遍计所知。由此在依他起自心当中遣除遍计执，就自然能够见到一切法如如嘛。那一切法的如性就是圆成实性，而圆成实性就跟清净依他起无二无别，这个叫做悟依他起。底下就举绳蛇喻，他说既遣外境，此为是义也应当遣除。为什么？因为前面一章所知相已经证明一切法为是，对不对？外境唯有是，可是在此你要遣除外境唯是是以后，还要进一步知道这个唯是义啊，也应当要遣除，才有办法方能悟入圆成实性。故此论言，如暗中神显现是蛇，譬如绳上蛇非真实，根本以永无有故，根本没有的，其实实相是这样子。所以若以了之彼亦无者，彼亦无者就是自己对于那个相的明言觉，毕竟只是分别，对不对？那个意相意识，那个事相事事都毕竟无，所以蛇觉虽灭，绳觉犹在，绳觉犹在啊，还会认为有一个蛇觉所依的绳子在那个地方。所以进一步要以六相意来以维系品类去分析这个蛇，这个绳觉，就知道这个绳觉毕竟也是虚妄的四尘为相。啊，这个虚妄的色香味触是四种微尘为它的相，啊，此觉为一呢，只知道啊，原来只是名言啊，原来只是名言上的分别，与前面的神蛇觉呢，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啊，所以神觉也应当要灭。如是于彼，就是于那个所缘境上面呢，以四文四义的六相一言来浮除唯有是，而这个实。这个是并不是一个真实自信的字体，所以浮除非实六相义